2021年3月21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叨叨叨。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叨叨叨，嘿。其实呢，今天现在录制的时间是2021年3月20号就是前一天哦，这个是一个预录的一集。其实都呢不是很喜欢做这种事，也不是很常做，但是呢，今天突然有蛮多事情想讲的，想说我就干脆一口气录个多集吧。想想啊，这个。用嘴巴工作也真是很累啊！讲我其实一直都，稍微讲点话，身体就会很不舒服。所以常常跟朋友出去一个下午，3个小时，噼里啪啦讲，回来都累到不行。所以虽然也是想过要有更长的这个 total 节目呢，不是说一天录制更多集，但其实生理上是没有办法啦。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嘿嘿，这个有些人在想啊，这个偷偷我嘞，整天在那边夸新加坡的，到底是怎样啊？新加坡这种独裁的国家，什么比屎大的国家好那个，好说嘴的，妈的防疫做那么烂，哦，其实大部分台湾人大概心中大都是这样子啦，对于一个东西不了解就批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蛮神奇的，其实也可能是华人的问题，还是人类的问题，这我就不清楚。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台湾人最非常非常擅长这件事情，什么都不理解就在那边讲。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也算认识人而已啊，反正就是参加了另外一个真的朋友的婚礼，然后遇到了，然后就在以前大学的时候，大家还会一起去听相声瓦舍的表演，这样。其实说真的，以相声来说，我是听的非常多啊。怎么说，就是卫龙豪、吴兆南的那些录音带啊什么的都有在听啊。然后相声瓦舍那一夜这样一路听过来，之后想说要扩展一下自己的视野，那对岸中国大陆这个德云社的我有在听啊，所以我对相声还算是蛮熟人的。然后呢，就在讲说，问我最近。还有没有在听相声啊？我说基本上没有了，我都是在听一些日本的漫才啊。他就说什么？他觉得漫才很烂啊，跟相声比像儿戏一样，或是非常粗略、非常简短之类的。我听了真的是非常火大，他懂个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且他对相声懂不懂都不好说，听人多不多都不知道。那对于漫才真是一无所知。那其实中国也应该有蛮多这种意见，反正我们的文化的东西就是好，就是听他放屁。漫才绝对是吊打现在相声不知道几百条街。日本的漫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东西。总的来说，日本文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远远的，不敢说远远啊，但是中间有一些项目是中国文化完全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事实。好，但总之呢，大家就是喜欢这样，不知道的时候就批评，真的是非常神奇。好，那所以说新加坡也是如此啊。台湾人对新加坡是一无所知的，其实台湾人对整个东南亚都是一无所知啊。这件事情也不是很意外了。说真的，我在好几年前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马来西亚的侨生，你还以为马来西亚都是华人国家这样，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井底之蛙了啊。好，那总之你不了解，你看不起他是无所谓，但不要看不起他就批评嘛，这就不是很好。那这个再强调，大家对于这个新加坡的感觉是这样，而我好像很常讲新加坡的好不好？再次强调这件事，我呢是不是钦佩新加坡啊？我不是佩服新加坡人啊，我是佩服李光耀啊，兄弟，李光耀真的是非常奇葩式的伟人，真的是 如果你在数这个历史，这个当代百年内华人伟大人物，绝对前三名，地光耀。好，所以你要是真的有跟新加坡人互动过，你就知道了，他拽的就三五八万的，不拽什么东西。然后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屌，这样就华人世界最第一名。哦，那但你实际上去看他们的工作效率啊，人的素质啊，都很差。其实说真的啊，这就是你真的去比一个一般的台湾人跟一个新加坡人，台湾人努力多了。平均而言，我觉得台湾人素质是好蛮多的。但这就强调，新加坡就真的是厉害，不是因为新加坡人怎么样，真的就是李光耀这个天才。新加坡就是这么幸运的拥有李光耀，所以我觉得就是爽到现在。李光耀这个人呢，他当初在设计新加坡这个制度的时候，就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而且任何一个规划，动辄数十年，长则百年的计划，这对一个国家建设来讲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新加坡这个，当时我们台湾分到的就是李登辉啊，李登辉这个人就差李光耀一些啊，是不是一些我不知道，但绝对是比较差的。李光耀之前，sorry，李登辉之前呢还非常的嚣张的，就吹送自己说啊，觉得自己了不起，说哇，这个李登辉啊，至少给台湾留下了民主。李光耀有什么？留给新加坡什么？这样，我其实就不知道。首先第一个，民主在台湾就是一个笑话，到目前为止。第二个，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就是他们有尊严、有钱，这样子。所以你说哪一个好呢？我其实不知道要说什么。李登辉可惜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啊，他其实我是蛮看好他的，因为他是毕竟是受日本教育啊，日本文化是非常优秀的。他在这样子，他当时自己也说，当时蒋经国会用他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日本武士道精神。可惜他其实并不懂什么叫武士道。李登辉虽然有这个机会，他其实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的运筹帷幄。哦，怎么样去对这个政治的各种东西做出一个平衡的这个手段啊，这个个性的忍耐等等的综合政治力非常的高，李登辉是个有天分的人，我觉得，在当真的是很可惜，如果他能够再好好的把日本的这个文化研读一下，他可能可以开创出真正不同的境界，只可惜没有。就是利用了他个人政治才华，在搅乱台湾的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帮助非常非常的有限，这点是比较可惜的。那越晚年，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比较荒唐的事情啊。我基本上对李登辉这个人评价还算是正面的，但是之前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就是那时候太阳花发生的时候啊。李登辉居然称了陈伟霆啊，这帮人叫做台湾的这个版本龙马，这我觉得算是可笑这样的一些情形。我不知道各位对于版本龙马或者对于这个日本幕末的一段历史的了解是怎么样？这是我个人研究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段历史。版本龙马也是我目前截至目前为止最佩服的一个历史人物，没有之一啊。版本龙马这个的伟大，实在是难以言喻。他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又开拓胸襟的人，绝对不是台湾目前现代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比拟的。哦，这一心为国家好，而且用尽各种方法，而且是新的方法，非常崭新的观念。而且能够同时向这么多先贤烈士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学习啊，这点真的是不容易。那我觉得这当然跟历史时空环境也是有关的，在当代台湾这种环境之下要做到，确实本来就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也不是说特别要苛责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但你自不济不应该拿这个版本龙马来跟这个台湾的太阳花来比较，这个思想的格局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太阳花这帮人基本上呢，就是没有任何中心思想啊，只是想乱。也不是说只是想乱啊，他当然是有啊。你要讲的话，就是反中思想。这反中思想其实终究是难以成为大器啊，他们不具有任何建设性。那版本龙马心中的这个是传中八策，完整的规划了日本未来该怎么走。哦，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当李登辉说出这个陈伟霆啊什么这些鬼票人啊是太阳版本龙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对日本的历史既不尊重也不了解，或者是这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他有可能很了解，那就是不尊重。总之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好，那台湾就是运气不好啊，只能拿到李登辉这样等级的人，而不是李光耀这个等级的人。哎，那这个其实你如果在这几年啊，就撇除这个口罩的事情啊，其实大部分台湾的报道对新加坡还是非常正面的。就说为什么新加坡能，台湾不能啊之类的，其实你可以套用什么韩国能，台湾不能，以色列能，台湾不能什么，反正台湾就是不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之前讲过的，当我们今天我们发现台湾不能的时候，我们之前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借鉴别人，哦，我们就学别人做什么，我们怎样照抄这样。这种模式，我想永远不可能创造一个伟大的国家。除非你改头换面，像日本这样。当我去学习别人的时候，我学的彻头彻尾，我把你所有好的东西全部都拿进来，但同时保留了日本自己的好，这点是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对，我下一次再花时间讨论这个日本文化的时候再说。但总之，日本人这种极端的性格啊，其实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学习了别人的好处啊。总是能学得比较彻底。那台湾，我们你要抄又抄得不详细，对，然后又没有决心自己思考解决方案，那这个最后总结局大概是不会太好。那总之，先只声明一下，其实新加坡的防疫大致上是做得不错的。我们这边一直在当时就一些具有恶意的，抨击对方。然后一直指出啊，几百人，新加坡每天几百人，几百人。但是我说真的，你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大部分人都是移工啊。移工在新加坡是几乎不被重视的，我不敢说不被当成人啊，但是真的也差不多了。新加坡人是这样看这移工的，没有问题。你可以有所批评，但是我们客观的就这个社会来说，绝大部分新加坡所认可的新加坡人或者他所需要照顾的人，其实是受到蛮不错的保护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防疫并不是特别的差，那这点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讲清楚。那总之，在这件事情之前，台湾人对于新加坡也是有很多的正面的报道。那主要当然就是他们经济啊、薪水啊、各种成长都比较好，所以台湾很多人跑去当台劳，或者是去他们那边念博士啊之类的。反正相比台湾，本来应该是比我们还差，这应该是比我们还差这个等级的，到现在变得比我们好一些这个等级。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样的报道。那，所以我也是想过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新加坡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尤其大家同样都是闽南人嘛，都有相同的劣根性，搞不好他们更废。但为什么，他们还我们他们我们却还是输给他们了？那我后来想想，其实原因真的就是李光耀这个人啊，这个。这种天纵英才，我其实觉得是无法复制的。李光耀这个人的聪明呢，其实是可以从他的儿子跟孙子来看。那很多人都很喜欢说啊，李家什么什么家天下，就是想复辟啊什么之类的，这真的是完全荒谬的观点。李光耀自己本人也讲过，李显龙在当今的他那个时候，在十二十年前那个团队里面，他就是最优秀的成员。李显龙他这个人是。剑桥的数学系 GPA 满分毕业的，当时其实那边希望他念 PhD，是他希望能回新加坡贡献自己，所以才没有这样做的。然后一个人呢，基本上呢精通3国语言，中文、英文跟马来文，每一个都是可以具备口语直接沟通的能力。像这样子的人，你在台湾找得到吗？台湾政坛上一个都找不到。那李显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这个优秀的人，他继承他爸有什么问题吗？我其实觉得没什么问题，你不应该以家天下，然后就是结果论事的东西去武断判断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选贤与能。如果今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我们这当然是内举不避亲啊。当然，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都常常你知道有些抽佣的位置，说什么然后在讲什么内举不避亲啊，选贤与能什么之类的，这是笑话。李显龙这种等级的人才，台湾政坛上有看过多少？ 这个剑桥的 Man Under 是不是？这实在是差距过大。那再讲李显龙的，sorry，李光耀的孙子啊，好像是李显阳那边的，一个在 Google 当工程师，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李神武，他在 Harvard 当经济学教授，在开什么玩笑啊？这都是超级顶级的智能表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家的基因真的是蛮好的。他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我觉得李光耀不管怎么看啊，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那今天新加坡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呢？当然你不能撇除某一些其他人的贡献跟帮助啊，但总的来说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有出了李光耀这样的伟大的人。李光耀伟大的事迹，我觉得真的是蛮多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台湾呢，其实我觉得也学不了。说真的，像他这种等级的伟人呢，极其难以复制，教都教不来的。在这个情面上，其实我觉得新加坡就是运气好啊。那新加坡人就很喜欢讲自己很小啊，没资源啊，什么这鬼。其实他们一直都忽略新加坡在一个地理位置上是非常优异的，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所以整个从印度洋到那个南海这个通行，他们都要经过他们的管控，他们的位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好。所以相比之下，像台湾啊、日本啊，我们这种地方才真是破烂的没资源的。所以再加上有一个运气很好、伟大的人物出现啊，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比台湾好吧。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特别羡慕或者怎么样，因为无法复制啊。这整个东西背后是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啊。所以透露我呢是非常重视这个 methodology。如果一样东西纯粹是因为运气，没有任何可以努力的部分，那我是不屑一顾的。这对大众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对讨论上来说也没有意义，纯粹只是一个 random factor。所以今天这个就是要强调啊，我是非常喜欢新加坡，但是我不是因为认为新加坡很厉害，而是认为李光耀太厉害了。好，那今天就到这边。